字义上短一点，也比较简单，大家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。但是这一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。我们读头一章的时候呢，看见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，头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阻止起来，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。那为什么要阻止起来呢？因为他们是一般乌合之众，不能有能够征战的，一征战的话一定是完全失败，所以神要把他阻止起来，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军队，耶和华的军队。耶和华军队，所以这个军队不属于任何人的，也不属于地上的，但是神是属乎神的。所以他们所有这些训练，所有一切的那个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都是神做的，都是依靠神的，也都是借着神在训练他们的。若是地上一个人的指派，或者一个军长，或者一个什么人的军队的话呢，他要照着他们的那个属地的那个方法来训练他们。那耶和华军队是照着耶和华的那个方法来训练他们。那主是耶和华的方法和属地的方法呢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属地的方法呢，就是看我们应该怎样的作战，应该用什么兵法。中国还有这个孙子兵法，许许多多的东西呀、那么这些东西啊都要学的，都要知道。所以他们的训练都是在教室里头，要不然在操场上的，不是出操就是进到教室里来讲完之后就出操，就实际去演习。那这是地上的人的那个训练军队办法。我们的神训练军队呢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也不出操，也不那个在教室里来教导，而他这样训练来在他们生活里头啊来训练他们，在他们行动当中来训练他们。这就是主在他们身上主训练了他的军队的一个办法，就让他们在生活里头来学习一件事情，是怎样做事情，或他们说该注意什么，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做一个那个得胜的军队，才能胜过仇敌。那么他们要怎样做呢？头一件事情啊，头一件事情是个人呢要站在自己地位上头。这里说到每一个人呢都要站在他的本土，他的起那个起号之下。那么他是哪一个族的人，要站在他们那个起号之下，那必须要站在那个地位站好。那不能够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，我喜欢别的地方，你一乱的话呢，那整个情形都乱起来，都乱了，没有打仗了就已经失败了，因为内部一定乱了。所以每个人都是按照规矩，那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面。这是他们头一件事情啊所注意的。那么这个假如有的人呢，这个是那我不愿意在犹大头一队里头，因为犹大头一队啊，这个总是冲锋的人，那么总是先遇见仇敌先出来打仗的，太危险了，我还是到末了就好了，到那个弹支派就好了，那是最末了一队，那就比较安全一点了。那前面危险他们都担了，我在最后面就好一点。那这个当时这个也不满意，那战指派的，就是我在末道了也不能出头，也不能显出来，不像犹大呀，一有事情就他们就出去，就先去应战，那他们可以出头显扬他们自己的，那我们在末道一堆什么东西都不能做，也不能显扬自己，那我不愿意在战指派的，我愿意在犹大支派里头去。那这样一来就乱七八糟，就是不能个人呢不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面。那么在圣经里头也给我们看见了有好多情形呢，就是没有按照自己该站地位上的。比方说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从这个本地本族富家出来时候呢，那么他是出本地本家本地本家出来了，但是没有从富家出来，他的父亲跟他一块儿出来的，他父亲名字叫塔拉，塔拉和他一块儿出来的，所以呀、这个走不长久的，到了还没有到了神所应许之地呀、那就 到了哈兰就留下来的。那有弟兄说，这个他拉呀，你可以把他翻到拉他，就把亚伯罕拉住了。本来亚伯罕往前去的，他就把他拉住了。那这也是个真的。但是起码一件事情，我知道他是他没有照神让的，应神告诉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本地本族离开了，但父家没有离开，所以要在那儿停留下来了。停留到一段时间呢，等到他拉过去了。那亚伯拉罕呢？那时候75岁了，他才到了应伸手应许之地，到了伸手应许，那站在该站的地位上头了。但是没有多久时间呢，他慢慢的就往南边呢迁移。那但是等到一个时候呢，迦南地遭遇饥荒了，神既然应许他住在迦南地，这是他说该站的地方，他就是遭遇饥荒，那是很，当然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没有东西吃嘛。但是总相信神既然应许了，神必定负你责任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，我神应许我们，我们还要看看环境啊，环境不行啊，我就还是想自己想办法了，就自己想办法。那亚伯拉罕呢，就自己想办法去见到就到了埃及去了。这个埃及并不是他说该站的地方，他神没有让他站在埃及，这乃是让他站在迦南地。那个神会负他的责任的，但是呢，他因着环境的艰难呢，就到了这个埃及。到了埃及，我们知道他受了很大的羞辱，差一点把太太都丢掉了，那个撒拉差一点都给丢掉了，那么也受了很大的羞辱，甚至埃及王啊在这羞辱他，你这个人怎么跟我撒谎呢？你他是你太太，你怎么说是你妹妹？结果呢，受了羞辱之后，虽然在外面呢，牲畜他得到一些牲畜，法老把许多牲畜给了他，但是呢，这人呢受了羞辱，并且差一点失掉他的太太呀，那这是得不偿失的。那他这样经过一次受过那个学过一次功课，经过一次的打击之后呢，他就回到家，知道埃及不是他所该站的地方，他还是回到。那个神所告诉他说，神所应许他要站在家，要在迦南地，他也回到迦南地。到了迦南地之后啊，我们就看见连续啊，都许许多多，不仅回到神的面前，并且呢，他能够胜过那个胜过四个王啊，那个王很强的，他能够当然胜过他们，并且呢，也能够神也当然要应许他给他大力赏赐，许许多多的事情啊，我们看见他。在迦南地，只要站在神所要他站的地位上，他站在该站地位上，他不仅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并且也能够那个得到荣耀，也能够得到那个也能够在那里做一些一般人所不能做的。比方说是洛德呢，他因为动物产业很多，牛羊很多了，那么他们就这个地方容不下他们了。那么他这个跟罗德就说呀，啊，你看哪里好，你就到哪里去。你若向东，我就向西；你若向南，我就向北。你到是，你看什么地方好，你去，你到哪里去？他是做叔父的，他本来是可以责备罗德，你怎么和我的牧人相争啊？你我是你叔父，我带你出来的，你难道这个不感激我吗？都是要选择的话呢，我先选择，那末了剩下是你的。但是他不，他说你先选择，我剩下是我的，无论剩下多坏多不好的地方，但是好的地方先给你，坏的地方都给我。这样子能够让啊，那实在是人所不能的。只有你站在你所该站的地位上，不仅能够胜过仇敌，你也能够做一个表现，那你人所一般人所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情形，能够让给别人，那个好处都让给别人，那自己宁肯呢，能捡些坏，宁肯留下坏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他若是站在该站地位上，就站在得胜地位上头，不仅胜过了仇敌，也胜过了自己的脾气和自己的光景。所以我们今天最宝贝的，就要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。谁要么站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就站在什么地方。不管遭遇多少难处，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所站的地方，我们总是在那儿站牢的。若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能蒙福；若是不站在我们所该站的地位上，我们就会受很多的痛苦。那么，那个像扫罗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扫罗被选上，这个神是神高他，是做了以色列的王。 头一个王，那是最主最主要的王，并且呢神也使用他，让亚门人呢攻击的以色列人时候呢，这个扫罗呀他就能够带着以色列人把那个亚门人完全打败了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大家呀都是拥护扫罗做王，扫罗就那个做了王了。那亚撒母耳告诉他说，那你到基甲那地方去，你等我七天，到第七天时候我就到你那里去，然后在那时候正式的那个做你立你为王。他就到了基甲，那是等候撒母耳，等了一天不来，两天不来，三天不来，等了五天四天五天六天还没有来，到第七天了，那撒母耳还没有来，他看着人呢渐渐离开了他了，所以他有点害怕，那撒母耳一直都不来怎么办呢？那我还是自己来献祭好了，我不要等撒母耳了。说他自己啊就吩咐人把祭物拿来，他要献祭。献祭这件事情啊，不是他的地位，那是祭司时候该站的地位，他是君王，那还站在他自己时候该站的地位上，他不应该去献祭的，那这是祭司所献的，这是撒母耳所做的事情，他不能这样去做的。虽然献祭是从外面来说呢是很好的事情，你献祭那你可以祷告神呢，你就可以有了保障，好像是很好，但是你没有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。等到撒母耳来的时候啊，那么刚刚啊在那儿献着祭了，撒母耳就到了，撒母耳就让他等七天呢，就等了他，撒母耳是到七天最末了时候他到了。为什么撒母耳那么来的那么晚呢？实在是那试验呢，那个扫罗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是不是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头？那若是该站的地位上，神就祝福他；若没有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呢，那他神就不能祝福他。所以也可能是神的手段管制撒母耳有什么事情啊，就是耽误了不能够来，那到末了时候了，那撒母耳才来，那就把扫罗试验出来了。他并不是那顺服神的，不是那样站在他自己该站的地位上，他做了他自己说不该做的事情，所以没有站在自己地位上了，结果扫罗呀、啊、就从那时候就一直落在失败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站在自己该站地位上了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以后也有个乌西亚王啊，虽然是神所使用的，神所暂时用他，那用他记着他呀、啊、那个实在是叫以色列国一个很叫有个复兴啊，本来一直失败，然后现在有个乌西亚王修出来了，有个复兴，不仅在军事上复兴，在农业上的在那个军器的制造上头，那各方面都复兴了，很多的国家呀都看见，哎呀，这个乌西亚王是了不起的一个王了，那使以色列变成这样的强盛啊，那是很好的给神使用。他因为那个给神这样使用啊，并且也带进很大的复兴来了，所以他就心高气傲啊，这个人就骄傲起来了。他到圣殿里面去啊，那他说我要烧香，我要向神献祭。祭司告诉他说，这个不是你的事情啊，这你是做王的，你带兵是可以的，但是你献祭啊，你不这不是这个，你不应该站在这个地位上，这是祭司们的事情，这是神是安排祭司们呢站在这个地位上献祭地位，所以你不应该献祭的。但是他不听，他说我是君王啊，我有这么多的那个我这么多的那个那个好的名声，许多人都很尊重我的，那我有这个能够把整个以色列国的复兴起来呀、啊、那我难道献祭我还不能献吗？他就勉强去献祭，结果正在献祭时候了，忽然间头上长了大麻风，从那时候开始的他离开圣殿，然后他们就不能做王了，一个大麻风的王，大麻风的人呢不能做王的，那么就把他关在冷宫里头，那他儿子出来要做王。所以没有站在自己该站地位上的，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把那个王位失掉，不仅是把从用那个名誉失掉了，也把王位失掉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，从这些事情里头学习，总要站在我们自己该站的地位上。主安排我在什么地位上，我就站在什么地位上。你不要也羡慕别人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，我们会和别人比较呢。那这个地位呢，那很好的，我应该是站在这个地位上。比方说，我从前在香港服侍的时候啊，那么有一个弟兄啊，是管理会所的，也在那儿整洁，也管理会所，很好的。那早晨起来呢， 那他和我们一同守晨更，守完晨更之后，他就和弟兄们一同啊到山上去走路。很好，他应该好好站在这个地位上啊，在那管理的会所。这个也大家很多事情都是找他的，因为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都找他的。他也是在开门的，那一面管会所，一面白天呢在那开门，因为没有机会，有时候有人来呀，他需要他招呼一下，所以啊，他是那个很好的。但他就羡慕一件事情，叫湛江台。他说我这个掌管会所好是好啊，但是呢我这个不能出头啊，是不是别人都看不见我呀，我就管个会所，我就做这个做一个低下的事情，我不能站在讲台上那样耀武扬威的，这样去指手画脚的，那儿讲来讲去啊。那他就宣布这一件事，他说我要站讲台。弟兄们说你不能站讲台，你没有那个恩赐啊，你怎么能站讲台呢？他说不，他说我要站讲台的，我有这个恩赐的，我可以站讲台的。那弟兄们说你试试吧，那么不让他站讲台，让他领诗歌。那领诗歌呢，领得一塌糊涂，然后讲几句话呢，讲得也不清楚。说弟兄姊妹说，姊妹这样的不能领诗歌都不行的，是不是？那怎么能？那当然更不能站讲台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但是他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他为什么要站讲？要出头，要出头，那么要这个显扬自己，这是人很大的难处。很多时候，我也碰着好多弟兄们的，有这样的情形。可能有时候姊妹们也有这样的情形啊。我听江少道弟兄说呀，他说有一次啊，姊妹们去找他了。他说你们弟兄们对姊妹们太不公平了，你把我们的姊妹都赶到厨房里头去了，那你们在讲台上啊，在外面，那我在那出头露面，那我们今天呢都是做一个隐藏在那个厨房里头，在那做这个伙食上的事情。他们心里很不甘心的。那么讲弟兄们说，他说姊妹们呢，这个做伙食啊是最重要的，隐藏的生活是最重要的。比方说我外面呢、虽然指手画脚，但是讲来讲去啊，但是最宝贵的是内脏啊，这个内脏虽然是看不见呢，但是这个肺腑心肠啊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是这个东西出了毛病了，外面也讲不出来了，也活不成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做隐藏的生活，虽然按照人手没有看见，但是却是最重要的。那都是人最重要，还不是外面有了什么，最重要的是里头的健康，里头肺腑心肠都是很健全的，那这个人呢就很健全。就是肺腑心肠有毛病，那迟早这个难处就会显出来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说站的地位是隐藏的，是人手不知道的。啊，主没有安排错，主知道我们所该站在什么地位上，也该知道我们的重要性是什么。所以在教会当中啊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，在这个身体里头，有的是做手的，有的做脚的，有的做眼睛的，有做鼻子的，有的做嘴巴的。那么每一个肢体啊，都有每个肢体功用。我们这些人都是主身上的肢体啊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。主都把一个恩赐给我们，就叫我们显出那个属灵的功用来的。不错，我们在家里头或者做哪一做那样子，但是教会里头主所给我们的功用啊，不一定是这一方面的，可能是你看家里头在那管理家呀，管理许多的事务上是，而在教会里头你在那看望的，那这是另外一种的功用，是主把那恩赐给我们，就显出那个属灵的功用来。主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属灵的功用。那就好像我们身体上肢体啊，每一个肢体都有供应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站在我们自己该站的地位上头，不要站在别人地位上头，总是羡慕别人，那总是不满意自己。人和人比较都是这样的，总是觉得人好我不好啊、人环境好我的环境不好，人的身体好我的身体不好，说为什么这样待我呢？为什么让我这种情形呢？还是要感谢主把我们安排的地位，这个地位上对我们是最有益处的，所以我们就站在我们所该站的地位上安心。感谢主啊，你感谢你把我站在让我站在这样地位上，让我的情形是这样，都感谢主。一点没有埋怨，没有怨言，也没有不甘心，我们甘心乐意的站在这地位上。比方说我们年纪老了，我们也不能跑，有时候我羡慕的青年人呢，啊，这个是这个常见的，到德国去啊，这个忙得不得了啊，他 的谈话交通啊，每天呢只睡一两个钟点，两三个钟点觉。哎，我说这样的话很好，这倒很有意思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跟大家交通啊，那虽然是情形比那个对象情形并不太好啊，但是他们肯定花那么多时间来跟你交通，来找你交通啊，那总是他在你身上有所得着的。但是我想现在年老了，不要说是去这个讲睡两三个钟点，就是去德国都去不成功了，所以有时候这个心里头有一点灰心了。那马上就转过来了，我站在我所该站的地位上，主叫我年老就站在我这个地位上的，我现在不能出去，我就是不能出去。那主叫我，我为了这事我感谢主，是不是？我虽然不能出去，但是主还给我一个恩典呢，叫我能为着弟兄祷告，比如常见到德国去，那我就为他祷告，是不是？聚会时我们就为他祷告，我现在是什么？就传福音聚会了，我求你嫁给他灵，嫁给他负担，给他有那个福音的灵，我们为他祷告。那这个祷告呢，是他说最需要的。说也许外面呢，好像人看不见我们那儿祷告有多少力量，有多少果效。但是呢，主那个我们知道属灵事都是里面的，灵界的里面呢，那这样供应他、支持他，是他一天呢，就睡两三个钟点就可以了。那若不然的话呀，那实在是没有办法应付这种情形啊，不要说灵力都不能应付，连身体都不能应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安排我们在什么地位上，我们就站在我们所该站的地位上，为了这个地位，我们感谢他，对吧？因为那你实在爱我，你把我安排在这地位上的，关系快点从主手里来接受这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，那我们就站在自己该地位上，尽我们自己来尽力本分呢，那我们的身体里头，这个身体就能运行得很自然，运行得很健全。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身体上是这样，在一个军队里头啊，在特别是耶和华的军队也是这样，头一个训练就是训练我们要站在自己该站的地位上的，不要在那里啊去炫耀别人，跟别人比较，一直要站错了地位，那就整个心情大乱了。所以这是头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羡慕别人呢？为什么总不满意自己而羡慕别人呢？就是因为看别人，看别人跟别人比较，那就是觉得我不如他好，那我若是他的话就好了。我们总是在看别人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难处。主没有让我们去看自己，主也没叫我们去看别人的。而看别人的话呢，那我们会产生羡慕，或者是我们会产生骄傲啊，觉得他不如我，会这样，或者产生他比我好，好羡慕。那主没有让我们去看别人，主也没有让我们看自己，看自己，越看自己我们越灰心越失望的。主是要我们来是要仰望主耶稣基督，要看主耶稣基督。那为什么我们要看别人看自己呢？就是我们没有以主为中心的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形式呢，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我们总是从自己这里做出发点呢，我们去衡量别人，或者从自己这里做出发点呢，再衡量自己，衡量环境。我们都是看自己，以自己为中心。比方说那个十二个探子，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，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。他们为什么报恶信呢？就是他们没有以主为中心的，他们从自己身上来看呢。那这个我们这个迦南地好是很好啊，真是流难于民之地，神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哎呀，我们太弱了，我们不行啊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打仗的。我们若打仗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被他们都消灭掉的，我们所有的妇女孩子一定都被掳去了。所以他说我们没有办法，因此十个坛子都把报恶信了，因此整个的那个会众大乱起来了，大家都哭啊叫啊，都吵着要回去了。就是没有以主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把自己摆在中心，用自己来衡量啊那环境，用自己来衡量啊自己的自己的力量。所以没有以主为中心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应该改换一下，以主为中心，让主在生活里做我们的中心，来支配我们一切的事情。我们看见来看见主，我们不是看见人，也不是看环境，我们也不是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来看见主。 以主为我们中心，这是我们呢一个第二个由我们所受的训练呢，就耶和华军队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要以主为中心。那么以主为中心怎样才能以主为中心呢？那就是要在仰望主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常常这样说仰望主耶稣，但是我们望不到主耶稣啊，到哪儿去望主耶稣去呢？是不是望不见，我看不见呢？一方面呢，那主给他们看见应当以主为中心的，那么他们在营安营的时候呢，那这四个这个十二个支派，分着四个大队，这个四大队呀、啊。头一个大队呢是犹大，那第二大队呢是南边的流便，第三呢是以法莲西边的以法莲，第四大队呢是这个北边的但尼支派。那么这四个大队，他们都是围绕着会幕在安营的，
对，
是会幕成为他们的中心，所以他们应该是那不要以他们自己为中心，应该以会幕为中心。那什么是会幕呢？会幕就是神所居住的所在，那就神在那个地方，以神为中心。会幕就是主耶稣的见证，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这是他们他们所该学的功课。那么不应当以自己为中心的，要以神为中心。无论是这个他们生活也好，那个或者行动也好，都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，这是他们所该占的地位。那么怎样以神为中心？那这个他们怎么能够在那儿看着会幕呢？怎么看见神？神也他们也看不见的，神是不能看见的，他们也看不见的。他是会就是会幕呢，他们有时候也看不见，因为在远地方就看不见会幕了。所以他们头一件事情啊，就以神为中心，头一个学习的就是这个跟随神的引导，跟随主的引导，在生活上呢跟随主的引导。所以你看见会幕上面呢，他们虽然看不见会幕，但是看见会幕上面有个什么
图
啊，也不是旗子，有个什么
会幕是什么？哎，会幕是有个顶啊，
会幕上面有个什么呀？会幕停下来有什么？
云柱
上面个云柱的，是不是他们一看见云柱啊就看见会幕了？所以那个云柱呢就是带领他们行动的。那就是说我们在生活行动里头跟随啊圣灵带领，跟随主带领，那我们就是一种以主为中心的。如果不跟随圣灵带领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没有以主为中心。所以我们生活也好，我们是行动也好，都是看着云柱的。云柱升上去了，他们就开始要动了，是不是？云柱往前行了，他们就跟着动了。云柱停下来了，他们就停下来了。然后云柱等到这个，他们把会幕支搭起来之后啊，这云柱就在会幕上头，整天整夜在会幕上。夜里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夜里头又活在云柱里头啊，变成活柱了，所以也能看得见的。他们看见的云柱，一面是引导他们，第二呢，一面保护他们。这火柱啊，对他们来说是引导，那因为看不见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火柱引导他们；对仇敌来说呢，那是一个可怕的力量，是这个仇敌不敢接近的。在旷野里头啊，那兽这个野兽最怕的是火，是吧？那就是火在那段了，他们就不敢接近。圣经里我们看见说呀，这个耶华这个城啊，是一座火城。那个外面好像火一样，里面是满了神的同在的，但是外面呢是像火一样。所以仇敌一看见了就急光逃跑，他们还没有打仗啊，联合起来要攻打这个城啊，但一看见火了他们就跑掉了。所以这火柱呢是叫仇敌害怕啊、是一个可怕的力量。对仇敌来说呢是可怕的力量，对以色列人来说呢那是一个身体引导。所以他们头一件事就跟随云柱和火柱的引导，云柱火柱怎样带领他们，他们就怎样跟随。云柱火柱停下来，他们就停下来；云柱火柱前行，他们就跟着前行。他们这样跟着云柱火柱来行走的时候呢，就是以神为中心的。虽然他们看不见神，但是他们看见了云柱火柱。那今天我们不能看云柱火柱，因为我们看不见的。云柱火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圣灵。今天圣灵就在我们里头来引导我们，那是云柱。 那神的话语呢在外面引导我们，那就活住。为什么神的话是活住呢？因为圣灵就在神的话里头，神的话一解开呀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，不是外面看是字句啊，但是里面呢确实有那个生命在里面的。所以这个就像那云柱里有火一样，那这个所以圣经啊，神的话语啊，那圣经有神的话，有人说像大锤一样，那会把人打碎掉的，因为它是火柱，是吧？会叫仇敌啊在那儿逃跑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虽然不能跟随云柱火柱，那我主也没有叫外面看见云柱火柱，乃是借着圣灵在和他的话语在里头，里面有圣灵，外面有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形式未来都要根据圣灵在里面引导，也根据神的话在外面的教导，在外面的指示。啊，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够光按照字句来说，因为按照字句来说呢，恐怕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了解，我们会受迷惑。我们乃是摸着那个话语的灵，那圣灵在就借着这话对我们说什么？那如果圣灵说在把这句话说在我们里面，那个话就像火柱一样，就在里头引导我们，也仇敌所惧怕的。所以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了，每一次都用圣经的话语，是吧？经常提到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。说这件事情就引导他，一面引导他，一面对仇敌来说呢，撒旦就跑掉了。你好，用第二个方法引导他，试探他，他又说，经常提到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那么里面是，他就安定下来了。他不受他的影响。第二方面呢，对仇敌来说呢，那仇敌所惧怕的，所以每一次仇敌都失败逃走了。然后第三次，他把他带到高山上面，就给他指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的时候了，那么那个主耶稣还是说，那个撒旦就说，你若夫妇拜我的话，我把这一切我都要给你的，你不需要上十字架的，我就把这一切都交给你好了。那是主说，就说撒旦退去吧，当敬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，这是神的话语，是不是？那神的话语在圣灵里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不仅做我们的引导，并且他有能力的。撒旦完全失败了。所以这三次失败之后，这三次失败之后撒旦就退去了。那结果就是天使啊来伺候他，就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，我们也看见圣灵也在里头非常宝贵。说一面跟随圣灵在里头给我们的感觉，另外一方面跟随话语给我们的印证。因为圣灵在这感觉我们可能不清楚，但是呢借着神的话语的印证啊，那我们里头就清楚了。一面有外面的话，里面另外有圣灵的引导。所以我们生活行动我们都需要跟随圣灵，不要看环境哪里对我们好我们就到哪里去，哪里环境欢迎我们，人欢迎我们，我们到哪里去，或者我们自己喜欢哪里就到哪里去。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最大失败的原因，那是跟随自己的意思，而不是根据圣灵的。开头主带我到修尊来的时候了，那个时候了也主也是这样带的，那时候我实在是很喜盼望我到西雅图，我到温哥华这个两个地方去，特别到西雅图，住在西雅图，我就兼顾着温哥华。那边弟兄姊妹呢，也再三的约我们去，让我们到那儿去。但是我里头呢，就是里头不大，里头好像不大妥帖似的，那我就不敢，我就等候，看看主到底怎么带领。那接着环境啊，我让主来显明这件事情，很长的时间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就那个回到。回来从远东回来之后，里头还是不大清楚到底我到西雅图呢，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，还是留在洛杉矶，里头不大清楚。但是我想到西雅图去看呢，我到西雅图去看，跟弟兄们谈一谈呢，弟兄们说，哎呀你来呀，马上这个我们就可以找到房子，没问题的，你就可以住在这个地方，你住在西雅图，你还可以兼顾到温哥华地方去。我很喜欢那两个地方，因为那两个地方呢真是这个气候很好，并且呢你到西雅图去看的时候了，到春天呢可能街上都是花的，到处那像大花园一样，那里有山也有湖，那也有花也有树木，什么都有，那这是我心里很喜欢的一个地方。那并且弟兄们呢也是 弟兄姊妹再三地劝我要我去，我说好好，那我就答应他们。等到我回去祷告祷告，又是不行，里头还是不行。那我这个我怎么知道不行呢？好像一个茶杯啊，这个茶杯啊下边垫着几个指头，又不稳了，是不是？里头就是不稳，就不能过去。那我就回来，第二天就告诉他，我觉得不能来的，觉得不来。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说里头不平安呢，里头不能放稳呢，不能四平八稳呢，那就住在里头，说给我们感觉，说给我们引导，那一步一步，那么结果主就带我们过来了，那然后主就接着环境把我带到修村的，实在这些地方呢，我并不喜欢的。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这地方是亚热带，那一方面天气也比较热一点，另一方面呢蚊虫也多一点，第三呢还有火马也会咬人的，所以好多好多事情都是我所不喜欢的。也没有山也没有水，是不是？那这里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主就带领接着环境带我到这个地方来，所以要跟随圣灵引导。我不晓得主的意思怎样，我是早知道主的意思的话，那我就早就顺服了，但是不知道，那就是这样想着到这里想到那里，结果呢都感觉主都在拦阻，有的在环境上拦阻，有的在里头借着圣灵的拦阻，然后主就把我带到休斯顿这里，那我才知道主在这里有他自己所要做的事情。那我就不知道，当然不是我在那做什么，乃主自己要做什么，要做一些的事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，我们跟随圣灵引导，这是头一件事情，就是以主为中心呢，必须要跟随圣灵引导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这样，第二件事情就是要那个接受十字架的对付。那刚才我们唱的古老的十字架非常好，那个十字架实在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要进到荣耀的，就必须有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要磨成是儿子的形象，必须要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。如果没有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借着十字架的话，我们不会成为神儿子的形象的。若不借着十字架，我们也不会进到荣耀里面去的。所以我们要借着十字架，主耶稣呢借着十字架走了十字架道路，然后呢才从死里复活，达到荣耀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必须要借着十字架，我们才能得荣耀。所以他说用我们老的十字架换荣耀的冠冕嘛，用了十字架的，我们一个一个十字架加起来呢，那就到末了时候就得着冠冕。你要是没有十字架的经历的话呢，那你将来得不着冠冕的，是不是？有了冠冕预备那里换不来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没有十字架经历，你必须要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我们都要必须学习十字架的功课，这非常宝贵的一件事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弟兄姊妹里头没有感觉啊。在我们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十字架。若不是十字架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脾气、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血气没有办法除掉的，是吧？我们一直活在自己里头，我没法除掉那个老的自己的啊，必须的十字架除掉这些东西，那主才能从我们里头再彰显出来。若不是十字架除掉我们里头这些老旧的东西、肉体血气的话呢，就彰显不出来。当然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若是把我们牺牲一点钱还容易，我们牺牲一点地位还容易，但是把我们自己牺牲掉了，那个就真是难了，真是难。哇，我脸面呢，那牺牲掉那很难的一件事情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觉得虽然很难，那像主耶稣实际上很难，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，很难。但是要知道，那这件事情要带来荣耀的冠冕的，这件事情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头去，这件事情乃是叫主的形象啊，从我们上彰显出来。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像主耶稣，像那样温柔，像那样甘甜吗？那怎样才能像主呢？不是唱两首诗歌我们就像主了，也不是多读点圣经我就像主耶稣，就乃是让主耶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能够继续不断的做工，老旧的脾气除掉了，老旧肉体除掉了，老自己除掉了，那主才能生活就活出来。多少次我们就会落在老自己里头、老肉体里头，一下子肉体发作起来了，天也不顾，什么都不顾了，这个肉体发作起来了，那根本就是也不管主了，是不是？天不什么都不管了，那就发肉体。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需要主在十字架工作。那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，并且他也死的时候呢，是我们和他同死同埋葬。 所以我们必须站在这四个地位上头，那我们才能够活，让主才能从里活出来。所以我就是跟弟兄们讲，我说我们的根基啊，就是我已经同钉十字架。那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呀、啊，那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。我们必须站在这个根基上面，下面才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从里头活出来。若不然的话呀，没有这根基的话，那总是活着是我。我们做坏事是我们，是我做好事也是我，那软弱那个懒惰是我，殷勤也是我，反正总是我活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若是我们做好事坏事呢，当然我们就是我不该的。若做好事情呢，你看我做的不错吧，你看我做的怎么样，你看我不是你我，是不是都是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必须要站在这根基上的，就我已经能够同定十字架，我们站在这个根基上的话，那现在活着才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，是主从里头活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若是让像主的话，我们必须要的，我们要在这一条路上跟随着往前去。若是要败坏仇敌所有一切的工作，我们必须要受十字架对付。那仇敌也常常耸动我们的肉体，很多时候耸动的肉体，耸动我们的情欲，叫你犯罪，做一个抵挡主的事，做羞辱主名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，乃是我们的罪在里面做出来的，那是撒旦在里面那个耸动我们，在引诱我们，使我们在那儿犯罪，在那儿叫神叫主的名受羞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借着十字架不仅除掉我们的肉体血气，借着十字架也败坏了仇敌所有一切的诡计。所以我们要接受十字架对付。你不要怕难为情，不要怕我们自己没有面子，我们自己失掉地位，那我们不要怕这些，因为失掉地位我们才能得到地位，我们失掉面子我们才能主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一切都摆在一边，主死了，我和他已经同死，和他已经同埋葬了。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，没有力量了舍掉这东西啊，但是要想到我已经和主同定时间，我已经和主同死了，既然和主同死了，面子算得什么，地位算得什么，钱财算得什么，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和主同死的事实，那我们就容易站在这个死的地位上，那叫主从里头能够活出来，从里面彰显出来。无论在家庭当中也好，在侍奉当中也好，我们都要接受十字架。你看以色列他们在围着这个营啊，在围着一圈的时候，那个形状就是十字架的形状，因为是那个营那个会幕是个长方形的，长啊是20肘，宽呢、啊、10肘，所以它是个长方形。那这个正好是个十字架，那这个一个十字架像个十字架一样，那里面呢那个也是十字架，里面的这个那个会幕里头啊，有祭坛呐、啊，有那个这个陈设品的，有那个祭坛，还有洗手盆呐、啊。进到里面去呢，有这个有陈设品的桌子和金灯台，那么前面呢有金香坛，在最前面是至圣所月柜，这个就是十字架。那十字架一个长方形，那两边金灯台和这个和陈设品的桌子在两头，这就是一个横的一条线啊，一条竖的线。所以里面呢是十字架，外面呢也是十字架，那么队形也是十字架。那就他们起行的时候呢，也是一个形状都没有改变的，他们也是十字架的工。那在起行当中。一个人抬着越过的金灯台啊，在当中啊，最好是两边啊，那然后下边的才是这个以法莲子派还有单子派这么老的殿后，所以也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行动都要受十字架的对付啊，然后在生活里头家庭在家里头要受十字架对付，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行动的时候也要接受十字架对付，无论在教会当中在家里头我们都要接受十字架，那然后呢主才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往前去，才能打败仇敌。这耶和华的军队啊，那第二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以神为中心，那么头一个站在自己该站地位上的，第二件事情就是以神为中心。我们怎样以为神为中心呢？两件事，一件事情 就是跟随圣灵的引导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要看见神总是主啊，他总是中心的，无论在什么情况都神总是中心，环境怎样的改变，神总是中心。有的人呢，他们说我是神，你就可以要拜我的，这些人统统都过去了，是吧？无论是摩斯里尼也好，无论是毛泽东也好，他把自己比作神，结果这个比作神的人呢，代替神地位，统统过去了。这个看见我们的神呢，他是永不改变的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他总是中心啊。天地怎样会回去？那世界上事情怎样，人事怎样会变迁？我们的主总是中心，所以我们要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以主为我们的中心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随圣灵引导，第二学十字架的功课，第二以主为我们的中心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这个，我们就是以主为中心的一般的人啊，以主为中心生活的一般人。第三件事情啊。所以就是要听，要顺服权柄，顺服权不是顺服人的权柄，顺服主的权柄。这一切安排都是神在安排的，神安排什么先先走，什么地先走，这神所安排的，不是说我抢了钱我先走。那你要顺服神的权柄，在一个军部队里头啊，就到直到今天也是，那个军队最重要一件事就是顺服权柄。所以他们军事训练，我有个外孙呢。两个，一个在受一个军事，在进到军事学校里面受训练的，他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听从命令，听命令，不管是命令好和不好，反正是他所发的命令，那长官所发的命令，总要听从的，没有条件的，是吧？不能疑惑的。说在军队里头得胜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夜华的军队，我们不是听从人命，乃是听从神的命令，神是我们的权柄，就看见一切的环境都在他所安排的。所以我们就顺服主所安排的为我们的环境，还有主在里头所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都要接受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神的权柄啊就彰显出来了。所以耶和华的军队最受训练最主要的这三件事：一件事站在我们所该站的地位上头；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的生活形式是吧，以主为我们中心；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让神的权柄通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像同行在天上一样，那这样才能把神的国度啊能够带进来，我们才在征战当中，我们才能得胜。所以这件事就是也受训练。那下面他还说了一件事，就是当数算以色列数目啊，这里也又数算了一次。这是数算方法呢，和前面不一样，前面是按照家世、宗族和人名，一个人一个人在数的。那这里呢，是一对一对数的。那每个族数完之后，把这三个族加起来，数一次。那么，然后每三个族一数下，每三个族每一对数每对数加起来总数量和前面呢，按照人名数算的呢，一是一样的，都是603,550人，都是一是一样的。是为什么说重复着又数两次呢？那要说到神是顾念我们的神，他实在是顾念我们。当我们起行之前，当我们编组之前，他来数点我们；当我们编好组之后，他还是在数点我们。我们的神是那顾念我们的神，无论是我们在开头，无论是在我们进行当中啊，神都顾念我们，他永远都不会不丢弃我们的，他一直都那位爱我们的主，也是顾念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他。这一章虽然简短了，但是对我们确实很重要。我们若是要成为耶和华军队，我们要是和这个和仇敌在征战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这个有这样的训练。其实我也不要，我也不是耶和华军队。那我们不是耶和华，我们所有的蒙恩德就是我们都是蒙召。蒙召做什么呢？蒙召来做耶和华的军队。我们蒙召来来做征战的。我们知道不知道那是小事情，那是你仇敌知道一件事，你是属乎耶和华的，你属乎神的，你就是一个战士，他就头一个就要消灭你。所以你说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那就头一个被吞掉了，是不是？你若知道呢，那大家在一起的话呢，他也不敢摸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必须认识，我们今天就是个战士，我们不是在国家里头做一个这个战士，我们乃是在耶和华的军队里头，我们是战士。我们无论活在地上多长久的时间呢，我们总是耶和华的战士。我们是和仇敌在征战的，我们不消灭仇敌，仇敌总要消灭我们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 总要好好受训练，那好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战士，那我们不要做一个失败的被仇敌所消灭的。